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同来查考主的话语。那前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福类福音的介绍，以及所谓的四福音合参的问题。那我们谈到四福音合参，我们说过做这样子的一种努力，一种把相关的经文编排在一起，目的是希望更整全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看主耶稣当年在地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那么这四福音的合参，在这样的一个对照的底下，大概很多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对照的经文里面会看出来相同的同一件事情的记载。我们会看到两个不同的福音书竟然记载的内容啊，有互相不吻合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事呢，其实看起来是蛮多的了。例如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耶稣基督曾经受魔鬼的试探。那马可记载的非常短，而马太跟路加呢，两者都非常的完整，就是说它里面记载魔鬼试探耶稣那个过程啊，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很快你就会发现，马太所记载的跟路加所记载的，在魔鬼试探耶稣的这几件事上，那个次序是不一样的。马太记载的次序跟路加所记载的次序两者不一样。那当然读圣经的人会相信说，耶稣受魔鬼试探在旷野流40天呢，大概一次吧，不会有两次。那么如果是同样的一件事，怎么会马太记载的次序跟路加记载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呢？当然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曾经谈过了，每一卷福音书的作者当他们在记录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有他们的目的的。同一件事当他在记载的时候，是有圣灵感动他所表达的那个意义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这样子来看，同样是魔鬼试探主耶稣，那么这样子我们大概可以容许说，好，马太的记载那个次序跟马可记载的次序是有不一样的。只要我们都同意说马太跟路加不一定有这个意思，一定要按照撒旦试探主耶稣的那个时间上的次序来记载，那如果我们都同意这样，那么这样两者之间呢，基本上也就没有所谓的矛盾了。不过呢，另外有一些例子似乎却不太容易用这样的一个看法来把它协调起来。那么这种我们常常称它做历史性的表面矛盾，就属于一种历史性的表面矛盾，指着他所记载的人、事、时、地，甚至有的时候连物件，他可能在记载的时候也用不太一样的一些词句来描写。那我想我们还是要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了解这种所谓的四福音书的记载之间的一种互相协调的问题。那其实关于这一部分，就一些读经的人来说，其实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的。不过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做更详细的讨论，可是呢，我们底下希望举出一个例子，帮助大家就这种所谓的历史性表面矛盾的经文，能够看到其实如果主的恩典够，如果主怜悯我们，我们还是有可能把这些所谓的历史性表面矛盾的经文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协调。好，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来看一个例子，请打开马太福音第20章，从29节我们要读下去。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后面的部分我们暂时就不读了，不过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一段的记载 应该不会陌生的，就是讲到主耶稣医治这两个瞎子的这个故事。那么同样的一段事情，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那现在我们在读的时候，请他特别留意里面的内容，的确有一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要请他来读第46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我们也是一样，只读到这里就好。你读下去，你就会注意到，马可这里所讲的是一个瞎子，是一个瞎子，而且他有一个名字叫巴迪买。那现在我们再看第三个记录，是在路加福音，请看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要请大家来看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我想你把这三处的经文放在一起看，很快就会看出来，真的这三卷福音书的记载不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很妙的就是，两卷福音书记载的同一件事，某一点是一样的，另外两卷记某一点又是一样的。请看马太的记载，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出耶利哥的时候，出耶利哥的时候。那这个记载跟马可的记载是相同的，因为马可说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啊，所以就这个两点是一样的，出耶利哥，马太跟马可一样。但是呢，路加怎么说呢？路加却说耶稣将近耶利哥，将近耶利哥。好，另外就几个瞎子的问题，马太说有两个瞎子，两个瞎子，那马可呢是一个瞎子，而且这个瞎子有一个名字叫巴迪买。路加呢，路加记载一个瞎子，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那弟兄姐妹你看哦，我想根据这个地名啊，耶利哥来看，以及三本福音书所放的这段经文所放的那个位置，就是说在时间的位置上来看，三卷福音书所记载的应该是同一件事，同一件事，都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我们知道他工作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大约在最后半年的时候，主耶稣就离开了北方的加利利，从北方的加利利就往南，经过耶利哥，然后到当时候的这个犹太地，也就是最后到了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对照和了解是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就有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两件事。第一，是出耶利哥的时候还是进耶利哥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第二，是一个瞎子得医治呢，还是两个瞎子得医治？我想我们先看后者，因为后者比较容易处理。因为提到两个瞎子跟一个瞎子，那如果我们对照看，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当时发生的应该是两个瞎子，不是一个瞎子，当作的确是有两个瞎子的。那么当然你马上就问了，那为什么马可只记一个呢，而路加也只记一个呢？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了解圣经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马太所记载的是两个瞎子的确是事实，而马太也留意记载了两个，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稍微比较一下这三卷福音书的对象，大致就可以看得出来，所有读圣经的人几乎都同意，马太福音所写作的当初写作的对象应该最主要是犹太人。因此马太里面记载了很多相关于引用旧约的经文，而在记载一件事情的时候，按照律法书里面的记载是两个人的见证，那么才是被认可是有效的。无论是旧约也好，甚至新约的经卷也好，马太福音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因为马太福音，我们就看一下马太最靠近的一个记载，在第十八章第十六节，这里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啊，无论民数记也好，生命记也好，都提到这样的事，要用两三个人的见证，不能够只用一个人的见证。因此，马太既然他写信的写这个书卷的对象主要的是犹太人，他当然留意到当时发生事情那个真正的人数，那是有两个人是没有问题的。而马可跟路加记载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在意于啊要把所有的事都写下来，所以马可记载了那一个瞎子，其中一个瞎子的名字叫做巴提买，而路加记载一个瞎子，但却没有讲瞎子的名字。那我想这个从一般的来说，我们从一个历史性的记述，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啊，这个作者在报道或者写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会把所有的事通通写下来。我想这一点在我们前一次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大家说明了。所以如果就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就说当年应该是有两个瞎子得医治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马可跟路加只写了一位，为了要表达他们的重点不在于几个人的问题，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而马太呢却是为了要做见证，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他非常仔细的把两个瞎子记录下来。那么另外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出耶利哥还是近将近耶利哥？因为路加讲的清楚是将近耶利哥，而马太跟马可都是讲耶稣是出耶利哥。不过你请留意，马可第十章还记载说他们的确到过耶利哥，不是没有到啊，他们的确到过耶利哥，然后出耶利哥。那么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呢？关于过去啊，读经的人碰到这里的确是很困难的。不过后来因着一些考古资料的发现，就帮助我们来了解这里所说的历史性一种表面矛盾的经文，其实彼此是协调的，只不过的确作者本身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而已。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原来在19世纪以后的考古就陆续在耶利哥的附近啊，就发现一些考古的资料。那么在现在的耶利哥啊，现在的耶利哥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圣地去参观去游览，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现在的耶利哥。在现在的耶利哥差不多西边差不多一英里啊，距离现在耶利哥的中心点差不多一英里的地方啊，哎，在考古的资料里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耶利哥城。那古老的程度啊，那根据啊几个不同的考古学家，这个考古所发现，根据里面发现那个挖掘出来那个城墙上的那个像砖一样的那种土砖呢、啊，土砖呢、啊，大概推断啊，这个他们所发现的这个耶利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将近有8000年以前啊，将近距离现在将近8000年以前，这是非常古老的。有人比较比去对比照这个其他的考古的资料，大概认定所发现的这个旧的耶利哥城啊，恐怕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个很明显的有城墙的那个城啊。那么这是非常古老的。然后呢，在考古学里面就又发现在我们这个旧城，就是最古老这个旧城的南边，差不多也是一英里的地方，在一条河床，这个干涸的河床，就夏天呢没有水的干涸的这个河床，这个河床在靠近旧耶利哥以南差不多 1.6 公里左右，竟然在这个河床的上面就挖掘出来差不多在第一世纪左右这个西律皇帝啊，西律大帝他的一个冬天的行宫。冬天的行宫为什么是冬天的行宫呢？是因为 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希律王啊，当然在耶路撒冷有他的行宫了，可是耶路撒冷海拔有800公尺啊，那一般来说是天气是非常寒冷的。那距离现在不过2-3个月以前，这个耶路撒冷距离现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课的之前差不多2个多月以前，耶路撒冷就下了大雪，而且不止一次啊，好几次下雪。那么当然耶路撒冷不是每年都下雪的，可是呢在历史上可以看得出来，耶路撒冷到冬天呢是相当寒冷的，所以希律王到了冬天呢就不住在山上，就住到靠近死海靠近这个旷野的，在这个河床，这个叫做 Wadi Quilt 这个河床上，他盖了一个行宫。当然这个行宫啊在后来的年代就成为废墟了，希律王过去以后啊，没有多久啊，这个地方就成为废墟。那么到了后来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最古老的旧城已经不在了，然后这个希律王行宫所在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耶利哥呢也不在了，他们是在旧城的东边差不多也是1英里的地方，就重新啊，因为那个地方有水源有很好的这个树，所以呢他们就重新建了一座城，就耶利哥城。而十字军所建造的这个耶利哥城呢，就一直到今天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耶利哥城。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啊，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从北边加利利往南边走，他先到了当时候的旧城，就是旧的耶利哥，因为旧的耶利哥还在哈。那么旧城在耶利哥，到了那里，然后呢又往南走，就出了耶利哥，就要往这个旧河床，这个当初因为有希律王的行宫在那里，所以那里也形成一个当时候的新耶利哥城。我说的是当时候新耶利哥城。那么如果我们透过这个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能够有这幅图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是由北往南，最北边的应该是最古老的旧耶利哥城，然后有往南1英里 1.6 公里左右，在这个河床上面有一个当时候的新的耶利哥。那么这样子关于马太马可路加有关于出耶利哥或者进耶利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也就是说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两个瞎子啊，其实当时他们是位在旧耶利哥城跟新耶利哥城中间的这条路上。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的犹太人呢，从北边的加利利要下来的时候，他们不会直接穿过撒玛利亚，他们是先往东边越过约旦河，然后沿着约旦河东的河谷往南，到了快接近耶利哥的时候，他们才从约旦河往西跨过约旦河，也就先到了所谓的旧耶利哥城，以后再从那里往南经过所谓当时的新的耶利哥，再沿着河床，从这个河床这条路，然后再往西边逐渐爬高，然后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当时候啊，犹太人要从加利利到南边的耶路撒冷，特别是要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大致他们所走过的路。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可以了解马可所记载的那个所谓的出耶利哥是指的当时候的旧耶利哥城，而路加福音第18章所记载的说将近耶利哥，那应该指的是指当时候的那个新耶利哥，也就是以希律王冬天行宫为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耶利哥来说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马太马可路加在记载主耶稣在耶利哥的附近医好了瞎子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那么最多只是因为每一位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内心所要表达的不太一样，那所记载的那个角度也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是同一件事， 这是我们可以认定的。所以呢，从这个例子，我想我们关于其他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特别这种啊，还甚至包含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在时间、人物、事情、地点，很可能有所谓历史性的表面矛盾的记载的时候呢，当我们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心中我们可以有一个确实的把握，说这中间是可以协调的，只是可能我们所知道的不完全这个我们对当时候的记载不完全了解。当然了，需要透过一些考古的资料，甚至相关的一些资料的一种比较对照，甚至对他们的背景有比较多一点的了解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决这种所谓的历史性表面矛盾的经文，而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协调。我想我们就透过这个例子来帮助大家做这方面的了解。那么往下去呢，我们就要从福音书的四福音福音书的总论，我们就要进到我们另外的一个小的部分。我们要先稍微介绍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而把马可福音放在最后来做介绍，因为我们希望最后面一部分呢，我们希望把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查考马可福音作为一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跟同工们来读经。所以呢，接下去我们就要先从马太来做介绍，先从马太来做介绍。那谈到马太福音呢，大致我们一定会马上想到就是关于作者的问题啊。那么马太福音书里面呢，大概没有太明显的记录说作者是马太啊，基本上马太福音的这个里面的记录我们没有看到像保罗在写保罗书信的时候就写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写信给谁没有像这样的词汇啊。不过呢，我们从早期教会的一些讨论，我们仍然对于马太福音的作者仍然是可以有一些蛮清楚的了解的。那么我们提过有所谓的教父啊，在早期教会有教父，那么其中有一位教父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优西比乌啊，优西比乌啊，优西比乌这一位教父呢，大概是在主后325年啊，大概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的这个教父，他曾经啊，在他写作的著作当中就引述了在他之前的另外一位教父，叫做帕皮亚。那帕皮亚教父呢，大概是在主后100年，也就是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位帕皮亚教父的说法。他说，他提到说，马太曾经用亚兰文把主的启示写下来，然后再由后人翻译成为希腊文。那么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了是马太福音的原始的本是不是希腊文的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在作者这方面我们是暂时放开一边，我们暂时不谈。不过至少从优西比乌引用了帕皮亚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是马太他写下这个福音书的。那么另外呢，其实比这个优西比乌大概再早一个半世纪，也就是另外一位教父叫艾任纽啊，我想我们大概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也认得这个艾任纽，他也说过，他说马太也用希伯来人的方言发表了一本福音，在他们中间流传，而那个时候彼得和保罗正在罗马传道，建立教会的根基。所以从啊这个艾任纽的说法里面，大概也可以知道，的确马太写过一卷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太福音。所以就作者来看，我们大概可以非常清楚的认定知道这个作者是马太。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